在基督里的位置。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0年5月22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在基督里的位置》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0522M， 历时1小时59分钟。那早上好，会众们。好，我们非常高兴又回来，再次奉主耶稣全备的名来问候你们。那相信你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周，满有他的称颂和祝福。早上刚进来碰见一个小男孩，他送给我一块小匾额，那上面画着一位守护天使在照看这两个小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道尔顿的小儿子。那几个星期前应该说是两个星期前有位父亲，基督徒父亲，为了十几岁的女儿祈求，那他孩子还不是基督徒，当时他站在祷告队列中，圣灵对他说，我把你的孩子赐给你，今早他就在这里得救了，并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就坐在台上，正如圣灵所说的。那其他的孩子也都坐在旁边的，我知道道尔顿一家都很快乐。那看到那个小女士在那里，上个星期天他们为婴孩祷告了，本以为孩子会死，那我看见孩子今早仍与我们在一起，姐妹，那对此我们非常的高兴。他们以为他得了肌肉萎缩症，但他并没有，那说我们非常的感谢神。看到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我记得这位弟兄在切道奎的一次特别的会面中找过我一次，那我想是他。那我跟你妻子和孩子们一同吃早餐，那我相信是的，是你妻子是的，还有孩子在米勒尔顿，我们都在那儿。那我忘了那城的名，所以我就叫他切刀奎。那是的先生，那有很多的好朋友。那在这边的查理考克斯弟兄和 Nelly 姐妹，他们家是我的第二个家，那正可以当成是我自己的孩子了。那我到那里去，大部分的休息时间都花在那里。当我在印第安纳州时，他是肯塔基州最好的松鼠猎手，所以家里我告诉你，我很渴望很强烈的感觉到在我动身去那里之前应当抓一些太阳鱼或条纹的鲈鱼。我真的是觉得我能抓到很多。那从南卡罗来纳州来的帕内尔或阿内特弟兄，那瞧今早有这么多的弟兄从不同的地方来看望我们。那你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固定的会员，我们只是彼此的团契，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现在做的查考，那真是美妙荣耀。那我们至少我知道我很喜欢他，那我知道你们也都喜欢他。那有时候我一开始讲，那整天都在讲啊读啊，那我先读两节经文就开始查考整本的圣经了。既然你知道我从创世纪查到启示录，一直查考个不停。那你知道我想找时间我们可以来查考希伯来书，那就像这样来查考。那像打松鼠的季节来临时，那比如在9月10月或8月呢，你知道一直查考，等到去海外的时间到了，那每天晚上查考希伯来书或出埃及记。那在出埃及记，神怎样把他的百姓领出埃及，那一次出埃及他非常美妙的预表了现在我们正要开始的这个出埃及。哦，这是多么美妙的事，全部的经文都连在一起，那真是一个大的故事。那今早我们仍然来看了这本书，我们一直在查考以弗所书前三章，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那竭力要给教会定好一个位置。那在开始讲之前，在我们讲之前，我们花几分钟来祷告一下。主我们的神呢，现在我们正进入你的同在中， 虽然我们如此不配，但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血祭在等候着，他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无瑕疵无玷污的把我们献在父的面前。我们没有做一件事配得这些，乃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所以我们谦卑的匍匐在他面前，还有他的名下，祈求你今早差遣圣灵进到我们中间。那我既不是一个神学家，也不知道如何放好经文的次序，但我应感受到圣灵运行在我整个人身上，而充满火热和感恩。当我们读到你书写的道时，愿他祝福我们所有聚集在一起的人，使这道对我们成为永生。父啊，求你应允，为着耶稣，我们奉耶稣的名而祈求，阿们。那我在这里先说一下，那如果有时候我说了一些你不同意的东西，那或者说无法对号入座的，可能与你的教导是格格不入的，那或者你不能够同意的东西，那我相信圣灵会把它调和的非常的甜美，以致不会有任何的冒犯，巧并且借着爱和交通使他原本的意思要表达出来。那这一切都是从上星期天的一篇讲道开始的，那我相信是上星期天早上的信息被拒绝的王，那有谁拿到这磁带？那我想他们拿到了，那如果你想要的话也可以拿到被拒绝的王。那过几天我们就要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开始，我们希望大家能把假期安排在那个时间，那这样我们肯定能在那里相会，因为我们期待在俄亥俄米德尔顿这样一次美妙的团契。那我想萨德文博士是这次大会的主席，聚会五个晚上，我将作为客座讲员，在跨宗派教会的国际大会上来讲道。那在那之后，那接下来是我们自己的聚会，我们已经安排到12号，那要看大家的共识，那我们可以接着再延长一个星期，那就要看圣灵怎么带领。我们都想要被圣灵所引导，只要圣灵说做什么，那我们就赶快去做。我们要记住，我们顺从圣灵时，有一个大的功课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绝对不要急躁，行，要从容不迫，有信心。若是我们向神求什么，记住，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的，他以最好的方式在他的时间来行事，所行的是叫我们得益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今早我们为何在这里聚会呢？我们为何宣称基督的信仰？如果这不是神的道，它就不是真的，那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加的可怜。那我很高兴能跟在这里的许多人同心，知道这是神绝无错谬的道，那每一个字都是真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靠着神的恩典，那我有幸看到过那片的土地，有一天我们要去那里。那人们不知道，那随着这种事工而来的是多少消沉的时候。那昨天我实在很消沉，我对妻子说，我真希望能坚持下去。他说，比尔，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我这里有太多的麻烦事了。然后圣灵好像在说，你想要绕开他们吗？你想要躲避他们吗？行，不，我说就让我站稳，面对这一切，去面对它。行，那事情就好多了。 那我诚实而真心的作为目击者说，在今生结束以后，我们要进入一片的土地，它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那如果这里有新来的人，那我相信你不会，那我祈求神使你不把我当作狂热分子。那我想要的无论什么就是诚实并说出真理。如果这里有这么多真理的东西，我却说错误的东西，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为什么要说错误的东西呢？行，这就是真理。那难怪，那我相信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上，他看见了一切的事儿，是他不能够说出来的。那后来有一天，他说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哦，这真是活在我们生活的这里只是一堆垃圾而已，乌烟瘴气，一堆污秽不堪的垃圾堆。那即使我们自己没有受它的污染，我们也生活在其中，那烟气从罪恶的灰烬中冒出来。我所能想到的最令人恶心的一件事，就是一座旧城的垃圾在燃烧。那里曾走进过一堆垃圾堆们，那烟气从各种各样的污秽中冒出来，散发出可怕污染的臭气，只要吸入一口就会让你晕头转向的。那我记得曾去过新二八零，那到第十八街下面去，那过去那里是垃圾场，我不得不到那里去收账，那读电表。那天我不得不到那里去，那是18号线路，那这让我害怕，因为它散发出恐怖的臭气。是的，那里那堆着老鼠和狗的尸体等等，那你知道他们在冒烟，那烟气从里面冒出来。那即使这地上最好的生活也只不过是这个样子，到处都是冒烟，罪恶散发着臭气，属灵上讲也是这样。但时候只要越过那河，风在那里自由的吹拂，那万物都是可爱、和平、喜乐、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还在战斗，所以让我们不要躺下来，说让我们快点到那里去，让我们尽力把每个人带到一起。那学这些功课的目的是为了使那些已经去到那片土地上的人可以锚定。那查考以弗所书的目的是为了定好教会的位置，使得完全站稳在基督里。旧约和约书亚记是他的预表。约书亚在这里分配土地，那上星期天我们讲过了，约书亚给每个人分配土地，他照着神的默示去做的。摩西他如何把百姓从大蒜和韭葱的埃及地领出来，赐给他们一个地方，就是神在400年前所应许他们的地方，是神可以领他们进入一个地方，一个流奶与蜜的美地。摩西领以色列民到了这地的边上，但是没有领他们进去。耶稣对属灵的人和那些愿意的人来说，那我们从起初就被应许得到圣灵，耶稣领我们到了应许的边上，但却是圣灵来领我们过去，带领和引导我们占领那地，获得着教会，就如约书亚一样。我们知道基本上说，那后来在我们的那就在这里，可能有人认为我很粗鲁，试图轻看众弟兄。我没有，神是我的审判官，我没有，只要我只是想指出一些真理的东西。行，我们选择了人做领导， 而不是圣灵做领导。我们想让人来给我们指定我们的份，来引导我们，像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基督会、五旬节派等不同的宗派，树立某个组织作为榜样，要我们去跟从。但我们是圣经没有一处要我们这么做的，在神的整本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说神组织了一个教会，或者说神有提到哪个组织的，圣经里没有一处这样的地方，而总是与之相反的。神不要我们效法世界上的事，他要我们是独特的，分别开来。那现在我不是指要成为我们所说的那种的愚蠢，我指的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和一群蒙福圣洁的国民，过着无可责备的生活，举止行为都像主所要的那样，他运行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那星期三晚上，你们很多人星期三晚上不在这里，那我们讲到了，那我相信是第三节，不是第五节，得着儿子的名分或给人们的定位。神多么想给他的百姓定好位置，那当神给一个人定好位置后，那接着整个教会就都要像那个人，都要有同样的事工，行同样的事。我们被裁剪的不一样，我们被造的不一样，我们的性情不一样，那我们所定的位置也不一样，每个人做不同的工作，那一个可能做细微的工作，另一个可能做粗大的工作。那我相信是大卫或哪位先知曾说的，我现在忘了，他说我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我们要在第五节关于儿子的名分这里停一下，那尽可能在这一点上讲得深入一些。那记住，这主题完全是讲到定位的。那多少人明白这一点？那经里面齐声说，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各就各位，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这就是了。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将使我们各就各位，那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要做的。那注意看保罗这位教师的，那首先他要做的就是打碎一切离道反教的思想，打碎那些今天是基督徒明天又不是的这一切的思想，说完了我第二天神定了我的罪，再过一天那我又回来了，简直是胡扯。那这本书不是写来做传福音的教训和传福音的讲章的，我们有在施工场上讲过这点，我要把这点讲给教会。因为保罗写这封信给圣徒，就是那些被召蒙保守充满圣灵分别开来在圣灵里已经在迦南地的人们，他想要告诉他们，首先从你头脑中除掉这些，比如说像你将会失丧啊，你将要做这事，你害怕这事等等，不需要怕任何的事情，因为保罗想要告诉你，你处在哪里，你是谁，你如何站稳。那你可能会做错事，每次做错事你都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是的先生，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但这跟你的救恩没有一点关系。当你由神的灵所生，你就有了永生，你再也不会死了， 就像神不会死一样。你是神的一部分，你是神的一个儿子。我生来就是一个伯拉罕，你可以给我起别的名字，起其他的名字的，丝毫不会影响我。我还是伯拉罕，我生来是伯拉罕，一直都是伯拉罕。可能有一天我毁了容，得了关节炎，遭遇事故，那身体破裂，看下去就像个动物，但我仍然是伯拉罕。为什么？因为伯拉罕的血在我里面。你也是这样。那只要神造了你，那记住，我不是在对那些基督以外的人说话，我是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说话。你如何进入基督里？从一位圣灵大写的字母，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们是怎么进去的呢？借着水洗吗？这点为你们浸信会和你们基督会的人是多么的不同。不是借着水洗，绝对不是。哥林多前书12章说，我们都从一位灵圣灵归入了那个身体，这个身体怎样的安全，我们也是怎样的安全，是神所应许的。耶稣已经走上格格他，神怎能再审判他呢？他上了格格他，被鞭打压伤，他得不到医治，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他把世人的罪孽都背在自己身上，不是因为他是罪人，而是替我和你成了罪。从亚当直到主再来，世上一切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神不是在惩罚他的儿子，他是在惩罚罪。看到那有多么的恐怖吗？他成了挽回祭，借着预知，神知道那些人要来，耶稣为他们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稍后我们要讲到这一点。那从前你在，那么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那个身体，这身体就是基督，我们就永远安全了。那在这里，那这样讲似乎很奇怪，那尤其是对那阿米尼亚派的信徒，他们总得做一些的事儿，给自己记一点的功劳或有什么可夸的东西。他怎么可能同时是借着这两样的东西呢？要么是借着恩典，要么是借着行为，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借着同样的东西，借着两种不同的东西，他必须是借着一个。除了神的恩典，那我看不见还有别的任何的东西。这是我的天性，我总是绝对的相信恩典，我的一切都是恩典，就是这样。不是我自己，在我一生中甚至还是孩子时，我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恩典，恩典。人说你给我挠了痒痒，我就给你挠痒痒。像这样说真是，那很可怕的，但我不在乎你给不给我挠痒痒，只要你需要我就会给你挠的。行，恩典，亲爱的先生，行，恩典借着爱而做工。你若需要，哪怕你从来没有帮过我什么，我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如果你需要我怎么也会帮你的。恩典，因为你需要他，我需要得救，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救我，没有一样是我自己能做的，我一点也不能够救自己，但我需要得救，因为我相信有一位神，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代替我受苦，我得救了，单单靠着恩典我得救了。我无法做任何的事来救自己，你也一样。但那些在创世以前神所预先知道的人，上星期三我们讲过了，那我们描绘的神，他是埃拉伊罗辛，显明他是独自存在的，在他里面有父亲的特性，在他里面有不同的各样美德，那就像救主，就像医治者，一切 都在神的里面，神是独自存在的。那因为这样，他是救主，他是父亲。从前他没有一个天使，什么也没有，除了他自己什么也没有，他是独自存在的。除了神没有别的东西存在，但因为他是神，那么就必须得有东西来敬拜他，因为他喜爱受到敬拜。他自己就造了万物来敬拜他。那我们暂且再讲一下这点。那现在我们暂且不把整件的事情讲透，但你们可以在磁带上听到。那么因为他是神，他造了天使，天使就敬拜他，天使现在仍在敬拜他。站在神面前的天使，他们有六对的翅膀，或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在主面前飞翔，昼夜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这是圣经说的，他们敬拜神。那他造了一些的东西来敬拜他，在他里面有救主的属性。那些受造之物如果没有一点的罪或者罪的念头，他们怎么可能失丧呢？不可能的。所以就必须有什么受造之物是会失丧的，好叫他能够成为救主。在他里面是医治者，你相信他是救主吗？你相信他是医治者吗？那么要是没有什么需要拯救或医治的，那会怎么样呢？瞧，必须得有什么受造之物是那样被造的，那神绝不会那样去造的。但他给人自由的意志，你倘若吃这个就会活，你若吃那个就会死。每个生到世上的人仍然有同样的选择。神借着预知，他知道谁会谁不会。如果神是，那昨天有位神学家，他问我一个问题，那他曾参加过聚会，那或听过录音带，他说我有一个问题，他说神是无所不在的吗？那他说神会在每个地方吗？我说他的无所不在并不像无所不在这个词儿所说的那样，他不可能是一个尸体同时又能无所不在。如果他是无所不在的，你为何还向圣灵祈求呢？如果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就充满每个间隙，每个角落，裂缝，每个细胞纤维以及所有的存在处。我说如果神最终是无所不在的，为何他还寻找摩西呢？如果他是无所不在的，为何他还在伊甸园里跑上跑下呼喊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呢？他无所不在是因为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因为他是无限的。他的无限使得无所不在，因为无所不在，因为无限，他坐在天上，他住在一个居所，因为他是一个实体，因为是无限的，他就知道一切的事。每次萌虫眨眼睛他都知道，也知道每只大黄蜂他到哪个蜂巢去吸蜜，他知道停在树上的每只麻雀，他知道你头脑里的每个想法，因为他是无限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是的，那他不但是无限的，也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万事，但他是一个实体，神是一个实体，从这位实体中开始产生出这些的东西。那像罪，那天晚上我说罪不是一个被造物，所造的物都是完美的，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罪不是一个被造物。有人说瞧，这正是罪的被造物，那你们听过这话，但这是个错误。只有一位造物主，就是神。神不可能创造罪，因为他是圣洁的，他里面没有东西会创造罪。罪是歪曲，但它不是被造的，是歪曲。奸淫是正当行为受到的歪曲，谎言是真理被错谬的传讲。任何的罪，任何的罪都是公义的歪曲。因此神坐在那里， 他已经彰显了自己，他是神，他已经彰显了自己是一位救主。人失落了，他拯救我们，他已经彰显了自己是一位医治者。人们说的是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他仍旧是一样的，他是医治者，他是救主，他是神，他是永恒的。他有一个旨意，还有一个他起初的旨意就是造出一些被造物，使他们爱他敬拜他。神造出一些被造物，而被造物堕落了。后来神借着他的无限，透过时间的长河往下看，看到每一个会得救的人，借着他的预知，他知道每一个的人。因此借着预知，如果神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他就能预定。总之这个词儿不是一个太坏的词儿，对吗？神能预定，因为他知道谁会谁不会。因此为了得到那些会得救的，神就必须为他们的罪献上挽回祭。好，如果可以，我们想讲一下这点，那就在下面的几节经文里。神预定我们能够得永生，他知道那些愿意撇下一切的人，不管在世人看来是何等的冷漠无情，对他们都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子。神呼召他们，他差来耶稣，使他的血可以成为赎罪祭，血的赎罪祭，成为挽回祭，或蒙悦纳的，或做洁净的，不断洁净的过程，不是一场复兴只洁净一次，而是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使基督徒能昼夜保持洁净。耶稣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成为蒙悦纳的，他在神面前昼夜不停地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安全地藏在里面。怎么藏进去的？从一位圣灵归入主耶稣的身体就安全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再受审判。基督徒绝不会受审判，基督曾为他受了审判，我的大律师顶替了我的位置，他为我的案子辩护，因为我是无知的。他告诉父我是不配的，是无知的，但他爱我，代替了我的位置，为我的案子辩护。今天我自由了。谢谢先生，他流了血在那里为我们的罪而献上。那接着上个礼拜三晚上，那我们讲过，那没有基督徒，基督徒犯罪，但罪人不能犯罪，罪人不犯罪，因为他是个罪人，他一开始就是一个罪人，就是这样。比如说那这本书的背面是黑的，那它有多少是黑的呢？它全是黑的，它里边没有一点白的，都是黑的。你说这里更黑？不，不是，它整个都是黑的，它全是黑的。罪人也是这样，他从一开始就被定罪。啊，你说如果他犯了奸淫那会怎么样？如果他强奸了某个妇女那会怎么样？那如果他赌博了那会怎么样？如果他枪杀了某个人会怎么样？那不关我们的事儿，那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这里有法律管这事儿。我们不是改良者，我们是福音的传道人。我们不因他所做的事儿定他的罪，我们不因他犯奸淫定他的罪，我们定他的罪是因为他是个罪人。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不会那么做。没错，如果他改变了，他就不会那么做。但因为他是个罪人，就是这个让他那么做的。 那在这儿就把律法派的支撑点给敲掉了。亲爱的先生弟兄，让我告诉你，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行为，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亲爱的先生，那我不会定律法派弟兄的罪，那他们是我的弟兄，那他们会在那里就像其他人会在那里一样，因为神预定他的教会要在那里。但就是这东西把人搞得四分五裂的，他们不知道是什么。那今天瞧，我要是让他们知道，只要他们还对世界有饥渴，他们一开始就不在那里。我对妻子忠诚不是因为我认为他会跟我离婚，我对妻子忠诚是因为我爱他。我们接受的是一个法定的地位，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在我们的地位之前必须先有一个爱。我爱他，虽然我相信我若犯了错误他会原谅我，但无论怎么样我也不会去犯的。我爱他，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那如果我活的，那我50岁了，如果我活到90或100岁，还有50年可以传道，却再也没有传过一次道，而是下去河边坐在那里，我不管怎么样也是得救的了。神因着他的恩典救了我，我做过的或能做的事等等，没有一件是有功劳的。我传道是因为我爱他，我爱他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自己已经出死入生，因为我爱他们，我去找他们，不管他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中，我总要去找他们，我总要去得到他们，总要拉住他们。如果传道人不同意，别人不同意，宗派不同意，都阻止不了我。有一件事他阻止不了我，耶稣来到不信的人中间也阻止不了他，他总要继续往前。这也是我们做的，出去得到他们，总要得着他们，不管怎么样伸手去抓，用尽力气去抓，你不知道他们是谁，要救他们。这是因为爱，不是因为我不得不去这么做，而是因为我爱众，因为你们也是么爱众。你说我应当去跟那个妇人和好，那现在我要与你和好，那我想既然我去教会，就应当去纠正那些事儿。呵呵，不，你是那个应当先被纠正的人。行，如果你心里没有神的爱，某件事儿或什么事儿是你知道自己错了，那么你就去与神和好，然后你就会与邻居和好。耶稣也是这样教导的，他说你来到祭坛，若想起邻居或弟兄向你怀怨，就先同他和好。那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星期三晚上我们讲过了显现，那今早我们再提醒，神众子的显现，那换句话说，神正在等候，到了末了我们都要站在他面前。天使没有失丧，他们不知道如何像我们一样来享受那些的福气，他们从未失丧过。但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知道我是从哪一块石头上凿下来的，我是个罪人，你也知道你是从哪儿凿下来的。那当我们被寻回，就能站在神的面前了。哦，那将是何等的一个日子。那么儿子的名分定位，那神的良善一定会做工的。如果现在我能把这一点讲给你们，那么现在我们就从第五节开始。那我要来读一下，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就是神意志所喜悦的，赐给儿子的名分定位。那他在做什么呢？给他的教会定位。首先他呼召他的教会，贝勒公会、长老会、路德派、浸信会，正在呼召他们。然后呢怎么做呢？差遣圣灵来，赐给他们圣灵的启。那我要你们五旬节派的人从心里边除掉这一点，五旬节不是一个宗派，五旬节是一个经历，那是圣灵，它不是一个组织，你无法组织圣灵，神不会支持这种东西的。那你有一个称为五旬节的组织， 但是圣灵出去了，而你还留在那儿，圣灵继续前进。行，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一个经历。那然后神借着圣灵的喜赐给他的儿女新生，他们就近他经历了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他们洁净了自己，然后进入了五旬节的经历，圣灵的喜恩赐的恢复，他们出去说方言翻方言，得到医病和行神迹的恩赐，神迹奇事开始伴随着他们。现在他们是儿女，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在基督里各就各位，借着新生成为儿女。这新生和回转信主本身就是圣灵，在你得到圣灵之前，你甚至还没有回转信主呢。这圣经说的，耶稣告诉彼得，他问一下任何人，读一下圣经，他因信主耶稣称义了，成为一名跟随者，一个使徒，耶稣给他天国的钥匙。那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他使他们成圣，赐给他们权柄，差他们出去赶鬼等等，使他们成圣了。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这是我所听过的最甜美的一句话，父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你知道他有权利拥有一个家吗？他是一个人。你知道他有权利拥有一个妻子吗？他是一个男人。他对这一切事儿都有权利。但他说，父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我把自己分别为圣。昨天我跟一个可爱的传道人交谈，我要在这里的公路那边为他讲道讲几个晚上。那我问了他某件事，他说，谢谢庞兰弟兄，但我的会众大多数他们都不相信这一点。我说，他们大多数都是律法派的吧。说是的。那这个弟兄也不相信那个东西，但他说，为了他们的缘故，我真想抱着他的脖子，为他们的缘故，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耶稣在训练12个人，借着那12个人把福音传到普天下。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为你邻居的缘故，为某个人的缘故，是自己分别为圣，不可借着自由来遮盖。保罗说，但要自己分别为圣，在邻舍中间举止应该像个真正的基督徒，使你的言谈成为，如果遇见你的仇敌，你不知道该做什么，就为他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那给儿子定位，那首先儿子出生后，那他成了一个儿子，但后来我们发现使他得着儿子名分的正是他的行为和举止，取决于他的行为举止是好还是坏。那这是五旬节的，那让我指给你看，五旬节不是一个宗派。这里有多少曾是浸信会信徒的人领受了圣灵，请举一下手。这里有多少卫理公会的信徒领受了圣灵，请举一下手。这里有多少拿撒勒派的信徒领受了圣灵，请举一下手。长老会的信徒领受了圣灵的，行，路德派信徒，还有其他根本就不属于五旬节派的其他的宗派信徒领受了圣灵的，请你们举一下手。行，所以五旬节不是一个宗派，而是一个经历。那神把你带进基督的身体，那现在他怎么做呢？在你证明自己以后，用自己的好行为将自己分别为圣，顺从圣灵，不管世人说什么。那在这点上，那我要好好的来讲一讲了。那我不是要显得粗鲁，那请不要，那不要这样想。那只要真的不要以为 我是那么恶劣，我不想那样。那让我难受的就是，那我叫的人对他们传讲神所赐的这个真理，他们却转身走开，继续做同样的事儿，还说他们领受了圣灵，这简直要把你毁掉了。瞧，怎么回事？他们又回去做同样的事儿，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要一位王，让这位王能够治理他们，使他们所行的跟亚摩利人、亚玛利人和非利士人一样。你知道吗？那女士穿裤子是不对的，你知道这个吗？你知道剪掉一缕头发是错的吗？先生，你知道你继续的抽烟像那样行事都是错的吗？你没有在家中做好丈夫，你妻子脾气发作把你踢出门外，而你说哦，好的亲爱的，神祝福你的心，我会再回来的。你知道这是错的吗？你知道你连自己的家都管理不好，怎么能够看管神的家呢？绝对没错。姐妹，你知道吗？你丈夫不仅是你的丈夫，也是你的管辖者。神这样说的，因为不是丈夫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你们传道人明知神的道，谴责这事儿，还继续在教会里设立女牧师和女传道人。圣经里没有一处的经文支持这种的做法，而你们还继续用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我要哪位大主教或什么人指给我看，圣经里有哪一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我要什么人指给我看，有谁不是奉耶稣的名，而是用别的做法受洗的？那约翰受的洗不是，那他们受洗是相信基督快来了，但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他们一知道这一点，就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我要任何人，那我问过神召会的，还有其他的传道人、进信会的、长老会的等等，他们都不愿意谈这事儿。我要他们给我看经文，那么还说我是个狂热分子，我疯狂，头脑不正常，成了疯子，只因为我竭力告诉你们真理。那这是诚实，弟兄。如果一个人卖给了神，他就卖掉了一切，那你就被分别开了，你是个不同的人了。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的，许多人被招，你心里得到一个呼召，是的，我相信神爱我，相信爱我，但弟兄，你会跟他们其他人一样失丧的。因为那日他们在那里甚至说，主啊，我奉你的名赶过鬼，我奉你的名做过别的事，我举办过医治聚会，我传过福音，我赶过鬼。耶稣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的假冒为善的人，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为什么人们看不见这一点呢？那我知道这点擦痛了我们，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人，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但是弟兄，那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在最后的时候了。神正在确立儿子的名分，在基督的身体里确立教会的位置。那神放进那里的人不会太多的，我一开始就要告诉你们这点。那你说不是说那里的人数很多吗？但那是神在6000年的时间里带出来。记住，复活来到时，我们要同他们一起被提，只是少数人。你要赶快巡查一下你得了救恩，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出了什么错没有，瞧看看出了什么事儿。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弟兄，这是真理，是神的真理，儿子的名分，我们应该为神大发热心，我们昼夜都应该这样，应该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应该那么的甜美，那么的愉快，那么友好，像基督一样。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耶稣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其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穿戴的礼服是用华美的丝绸啊和针线缝起来的，但那不是耶稣所谈的。百合花为了生长，它必须昼夜的辛劳。在人生道路的终点，那你还要回到这里来做什么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那些不信者，听见这道却拒绝行在其中的人，将有何地可站？那我们要做什么呢？行，那这是我的，那这是我们的教会。那在我们中间，那可能有四五个新来的，但这是教会，我正在教导你们。这条路在磁带上，我听磁带的人记住，这是我的教会。在外面的人当中，我尽量像个绅士一样告诉他们留在那种地方，那让一点拖着奶粉般的想法来喂养他们。但真的到了要摆明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给摆明白。儿子的名分各就各位，他们在哪里，谁给我看他们在哪里。神借着彰显把他的儿女呼召到一边去，他不需要对此说一句话，你看事情就发生了。给他的儿子定好位置，用完全一样的东西使他有次序，他就像得了大的权柄，他的话就像天使长一样还更美。这儿子得了名分，坐在高位上，坐在那里，礼服换了，颜色也换了，父亲举行一个仪式，说这是我的儿子，从今以后他就是领主，就是统治者，他管理我的一切产业，我所有的都属于他了。没错，然后我们就回到同一位那里，他是伊拉伊罗辛。行，他在那里是独自存在的，然后借着造出万物了以后，二日回来，他赐人管理全地。我们在等候什么呢？显现，地在叹息。让我们往下看。好的，我们来读一下，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什么是神的恩典？回到从前那时，他也不是父亲，他的恩典，他的爱，为了自己造了孩子，使我们可以被预定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这位爱子即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怎么赐给我们的？借着他，我们怎么进入他里面？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他里面。听着，我们得蒙救赎，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若不是某处有一个赎罪祭，你怎么能够传讲神的预定、预先定下和安排的事情呢？每天你犯错误，做错事，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但你们男人、女人，如果你重生了，你犯了错，神知道你会为此而感到抱歉的。你可以站在罗斯福总统或任何人的面前说：“我错了，求神赦免我这件的事。”为什么？因为那里有赎罪的血迹。那你注意过，这过犯是复数的，一个罪人是罪人，他没有犯罪，但教会有犯罪，做错了，有错误的心思，错误的印象，犹犹豫豫，摇摇摆摆，好像小孩子走路，想学会如何走路，他现在还不晓得如何走好，因为他是个孩子。但我们有一只手伸下来扶住我们，使我们稳健，说朝这里走一步，儿子。他不因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把我们抓起来打屁股，他不因我们想要走路就把我们打死，他爱我们就像我们爱自己的孩子。当孩子想要走路摔倒在地板上时，真正的父亲绝不会鞭打他的，他会伸出强有力的手把他拉起来，双手抱着他说：你要这么走，儿子，像这样走。神对他的教会所做的也是这样。 伸出手把他抱在手里扶起他，说像这样子儿子，叫不要那样说话，要这样说话，那我不在乎教会怎么说，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你要这么说，像这样，这就是了，我的道传讲了，你要持守的，与他同行，要持守的，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要持守的，像这样走路，那你就这样跨出脚步。我们的过犯，一个赎罪祭，爱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不然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我们可以放心的锚定在那些话语上，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什么是充充足足？充充足足一大堆的，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的。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用诸般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这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神的智慧在世人看来也是愚拙的，就像白日与黑夜，这个不同于那个，但太阳开始升起来时，白日就来到，黑夜就从各处驱散了。当福音的光开始照进来，世上的一切事就开始消失，那结果怎么样呢？神充充足足的阳光照在他儿女身上，使他们行在圣灵里，受神的灵引导，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悟性灵巧，充充足足的在神的恩典里，晓得如何行走。那如果错了，要更加谨慎，你是怎样的来接近他。那智慧要很仔细，很有把握，知道怎样接近他。那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是耶稣说的。哦，这些是金块，朋友们，我们可以一天接一天的谈这一点，那么太奇妙了，不是吗？神用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倾倒下来，不是给我们一小勺，而是拿一把大铲子向那不停地倾倒下来，把他智慧聪明和恩典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哦，奇异恩典何等甘甜。那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在跟谁说话呢？宗派吗？我的弟兄们，请不要以为我是在贬低你们的宗派，我不是，我想告诉你们，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耶稣说去传福音，我们却去搞宗派，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得到。我们是照人的智慧行事，要是加尔文能复活起来，那条不久前我站在一个伟人的墓旁，一位伟大的改教家，那我想过他是多么的伟大，那他是的，将来我不，那他是约翰卫斯理，那我想过如果约翰卫斯理今天能从坟墓里复活，看到他教会的情况，他会为自己的名字感到羞耻的。约翰卫斯理是一个敬虔的人，像他所说的是一个取出来的火把。约翰卫斯理是个圣洁的人，他相信神，一步一步的跟随神。但约翰死后，他们说我们要给约翰建立一个教会，这样我们就有了教会，我们要称他卫理公会，因为他成圣的做法是恩典的第二步工作。后来他们建立了一个教会，今天那些的教会人士否认约翰卫斯理所持守的一切。约翰卫斯理传讲神的医治，约翰卫斯理相信圣灵的喜，约翰卫斯理相信所有恩赐的恢复，约翰卫斯理、马丁路德和许多的伟人都说方言并翻方言。今天你在卫理公会或路德派教会中说方言的话，他们准会把你踢出大门的，怎么回事？ 正是这事儿，我们当为众儿子定位。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领养了别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晓得神的奥秘。他们通过神学院永远不会晓得。让我给你们读点经文可以吗？好了，让我们现在翻开呢，我这里记下了一些东西。让我们来看看保罗。那他是这篇信息的教师，让我们来翻到使徒行传九章五节，就一会儿。让我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哦，那个鹰钩鼻子、暴脾气、凶恶的犹太人，说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我要去搜寻他们。若是我能找着他们回去，若是我能找着他们，看我怎么对付的。但他是预定的。你怎么知道这里的那个犯私酒的不是预定得生命的呢？你怎么知道你连话都不愿跟他说的那个街头老妓女，你怎么知道跟他握着手邀请他去教会就不会使他成为神的圣徒，跟他一起进到那边的荣耀里呢？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呢？这些事我们并不知道，但这是我们的责任。就像渔夫往海里撒网，拉上来捕到了青蛙、鱼、蜥蜴、水蜘蛛等别的东西，但其中有些是鱼，他并不知道，他只是撒网，这是我们要做的。注意看保罗，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弟兄，这真是粗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路上走来一个祭司，琼斯博士，对他说：“孩子，你现在需要神学院的经历，我相信神会用你。”是这样吗？要是经文这么说的话，那看上去岂不很可怕吗？那这种感觉好像，那我这么说不是在说笑话，这么说那种感觉跟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模一样。那你知道你妈妈是个好女人，我相信你会成为好传道人的。注意看所发生的事。那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超自然的事发生了。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我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扫罗全身发颤，他惊讶地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主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儿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他们在那里找到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也见了异象，都是超自然的。那这个老扫罗，这个卑鄙的家伙亚拿尼亚见了异象，是在他家里见到的。他是个先知，他正在家里祷告，就见了异象。主对着说，有一个人从那边的路上走来，他眼瞎了，像蝙蝠一样，名叫扫罗，就是大树的扫罗。他说：“主，我听过一些很不好的事，不要差遣我，我是个小人物，不要差我去找的。”主说：“但你看，在他来的路上，我给他看见一个异象，我在火柱中向他显现，我击打的他就完全瞎了，我必须叫他眼瞎，把他撕碎，过后我才能用他这个人。瞧，我必须撕碎他的一切神学。”你知道他是他是那个某个教会的大人物，他有各种的学位，他用不着拿什么去改善了。但主说，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切从他的身上拿掉，这就是关键，不是往他里面塞更多的东西，而是从他身上除掉。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许多神职员的问题所在，从他们身上除掉这一切，神就能把圣灵放进他们里面除掉。亚拿尼亚说，他说：“主啊，但这个人是个可怕的人。”主说：“但你看，他在祷告，现在你要下去经过某条街，去到一个水井边，从水井的左边过去，继续往下走，那里有座白房子，你走上去敲门的正躺在厅里边，他们只能带他到那儿，你按手在他身上，带他到大马士革河，奉耶稣的名给他施洗。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他要为我受许多的苦难，因为他是我差给外邦人的使者。”阿们。哎，等一下，主，现在我该建议他上哪一所学校了？ 我告诉你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来读加拉太书，那找找看就在后面的另一章，让我们翻到加拉太书一章，从十节读起，让我们看看保罗去了哪所学校，哪一所神学院，谁的手按在他身上，我看看所发生的一切。加拉太书一章，那为了省时间，让我们从他的悔改信出来读起，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哦，天哪，太好了。那我想在这之前再说一件小事，加拉太书一章八节，多少人知道保罗是那个叫人奉耶稣的名重洗的人？使徒行传十九章，肯定是的。让我们看一下上面的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福音的？第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如果他是个大主教，如果他是个主教，如果他是个总监督，如果他是某某博士，不管他是谁，如果他不传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圣灵的洗，不传讲恩赐的恢复主的再来等这一切的事，他就应当被咒诅。如果他试图拿起其中一段神的话，说的是给另一个时代的，并把它放在从某个神学院学来的稀奇古怪的观点上，他就应当被咒诅。让我们继续看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看今早我尽力要对你们说的是什么。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一个爱神的人，尤其是传道人，除了被人恨恶，他还能再指望什么呢？人必恨恶你。假如这么说，耶稣说，如果这么称我这个家主，我是主人，是你们当中最大的，我是那一位靠着圣灵能比你们所有人行更多的神迹更多的事，因为我里面有一切的丰盛。人既骂我是别西卜，那么骂你们岂不更甚吗？他说，你们不要思虑说什么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就住在你们里面的父在那时候说话，只要持守住道。当他写完这本书时，他说，若有人从这书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愿神帮助我们持守之道。那下一节，那让来读一下呢，现在快快读一下。弟兄们，这点把你带到审判台前。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那我既不是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也不是五旬节派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神学院博士神学家或师范学校领受的，我从不是那样领受的，从不是那样教导人的，也从不是那样被找到的，从来不是那样临到我的。那保罗他是怎么临到的？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当时基督向我启示了自己，说他就是神的儿子。那天火柱降在我身上，我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那瞧，我给你们看什么临到了他。那现在若有人得了一个经历，他们就要他花十年的时间学习希腊文，那再给他十年的时间学别的，到那时候他就完了。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儿。那伙计，我是个大博士，我得到了。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真是当时全地最高级的教法师。多少知道加玛列是最伟大的教法师之一？杰里先生，过去对我的犹太教我不在话下，我知道如何读好使徒信经等等那些东西。行，我知道如何念好陈祷词和给人祝福等等。 我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何等的竭力的阻止那帮的圣滚轮。我又在犹太教中更有长进，我是个大人物伙计，我真的很有长进，我向他们显示我能把他们击倒，因为我杀了斯蒂凡，还做了许多别的事，你看我所做的。他怎样竭力的逼迫他们，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那记住，不是为神的道，而是为祖宗的遗传，换句话说就是教会的遗传。我想我是个彻底的为着公会信徒，我是个彻底的进行会信徒，我是个彻底的五旬节拜信徒。你是吗？我要彻底属于神，是的。好的，就是这样，为我祖宗的遗传。然而神乐意，保罗就是这个，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他带我到这世上来，又施恩给我，又施恩召我，并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怎么这样呢？在我里面的圣灵，神既然乐意接受我，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赐他儿子，就是灵的形式存在的圣灵在我心里，将他自己启示在我心里。哦，太好了，我想我要大喊几声了。行，让我告诉你弟兄，神乐意。哈利路亚，神却是乐意。一个醉酒的父亲母亲，神祝福你妈妈，我不是在说你的，不是，但母亲对神的认识就像兔子对雪鞋的认识一样。爸爸醉倒在街上，甚至没有穿鞋的去上学，我长头发垂到脖子上，每个人都讨厌我，因为我是个住在印第安纳的肯塔基人，那简直是一派恶臭的景象。但神却是乐意，阿们，神却是乐意，他将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使我成为道的执事，并坚固的持守的神意向，神迹奇事和异能显明出来。哦，太好了，你看到他在谈什么吗？神乐意这么做。怎么做呢？注意听，那现在来看16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教会商量，我从没有去见任何的主教问到我该做什么，我从没有去见任何输血气的人，任何组织或别的人，我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从没有与输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伟大的圣祭司、圣神父或那些的人。那边说，那你知道我得了一个异象，我该怎么对待这事儿？我的异象中看见可称颂的主耶稣了。他们说，走开吧，你这个圣管轮，你出了什么问题？不，我一开始就有他们那些的学位了。保罗在这里说，我可以给你看圣经。他说他必须忘记从前所学的一切，并把这当作粪土，这样才能够得以认识基督。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当我们往下读，我们发现他和使徒彼得以前从未彼此见过面，彼此不认识，互相没有见过，但当他们走到一起，他们传讲的是同样的福音。神有一所学校，是的，这个就是彼得。五旬节他站起来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菲利说，这是多么荣耀，我也得做一点事，就下去了。 我头脑呼召下去撒玛利亚，下去那里我要在街上做见证。起先一个病人走上来，转手在他身上，他开始跳跃喊叫说，荣耀归神，我们得到了。开始了一场的大聚会，他说你们都需要圣灵，他说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于是领他们每个人到那儿，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说彼得过来吧，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领受了圣灵。彼得上哥林多的家也是这样，保罗从没有见过他或听说过他，他经过了以弗所上面一带地方，找到了几个门徒。他发现一个浸信会传道人名叫亚波罗，是个信主的律师，聪明有才干，也用旧约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爱的先生，他是个聪明人。他们大喊大叫，充满喜乐。圣经是这么说的，读一下使徒行传18章19章，看看是不是这样。他们充满喜乐，在灵里跳舞，到处跑，你知道。保罗说，带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你们尽信会信徒想要给人灌输这一点，说希腊原文是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我挑战你去拿这种的希腊文给我来看。我自己书库里也有希腊原版的，我还有亚兰文和希伯来文的书，每一个版本都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你因信得救，这是你对神的信心。这血因为成了祭物，就是你保持洁净脱离罪恶。这血没有救你，这血使你保持清洁。你如何得救呢？因信得救，神借着预知呼召你，你得救了，血成了赎罪祭，不断使你保持洁净。然后你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圣灵里，进入信徒的交通中，进入圣灵的交通中，受圣灵引导，行神迹奇事，等候，来等候一样的东西。那等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总之希望我们能讲到这个。你们时间一到就叫我，我对你们说过，你们时间一到就叫我，对吗？那我刚好看了一下钟，那还有一两句，那我再说几句。这救恩会持续多久？会多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救恩？从教会到教会吗？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9章11节，来看一下，看会多久，就一会儿。请翻到希伯来书，我们来找出这个救恩会持续多久，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救恩。现在来读希伯来书9章11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那是同一位教师保罗说的，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多少次？一次进入圣所，成了一个星期的救恩，直到下次复兴会的救恩。什么样的？永远赎罪的事。永远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在基督里，我信了以后，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因此有三种人：不信者、表面信徒和信徒。但那些相信永生的人，他们已经进入了外院。拿旧约的会幕来说，他们首先做的是什么？进入外院，是给外邦人的。接着是铜坛，他们的金盆里洗刷祭物。接下来是杀祭牲，把血弹在祭坛上。亚伦每年一次用，用什么？用沙伦的玫瑰香料来涂抹，用掺着香料的贵重的油来涂抹。他把油浇在他头上，油一直流到他的衣襟。那注意，这人怎么进到幔子后面？一年一次，亲自带着血去到施恩座前。有一年亚伦把杖放进去留在那里，当他们回去取杖时，杖已经发芽开花了。这根老拐杖他在旷野可能用了40年，一把它放在圣所里。那注意， 但他们取出这血，立约的血时，他就被高抹。他穿着那上面有铃铛的衣服，一个石榴和一个铃铛。那人必须要这样的走路。那每次当他挪动腿，这样挪动，然后迈出步子，这些的铃铛就会发出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我们在说什么？观看堂的人呢、啊、仔细听，你们已经得着了机会。人一旦被圣灵恩膏，得儿子的名分，进入神的家中，有天父给他定了位，开始这里的侍奉，他生命有了目的，或神呼召他做什么事，他的行径一定是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圣哉圣哉圣哉。哦，你必须转向这个，也是哦，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哦，你必须要相信长老会所说的话，让你相信这个，但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让主的道去守卫，让它成为一切，扎根在你的心里边。你所行的都当行在道中，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哦，如果你到这里来，那我就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组织起来，把你放在我们的组织里，你将成为一个大人物。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继续走，谁说什么都没有什么两样，收回这些录音带，做这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你的眼目单单放着哥哥他，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再拦阻你。你生命的脚步，你正走在王的大道上，被贵重的膏油所膏抹，走进至圣所。阿们。是的，保罗说这点他不是从人得到的。那他说了什么呢？回到加拉太书，看我们讲的功课，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的旨意是什么？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你们记起来，第九节。那我赶紧把这点讲完，因为我们太迟了。因为哦，每一句话都是，像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金块，你可以拿它来不断的打磨，你可以挖掘，你可以从那里拿出一句话，把它放进创世纪里磨一磨，把它放进出埃及记里磨一磨，也可以把它放进利未记里磨一磨，一直下去到启示录，每一块都是耶稣。阿们。你想怎么磨就可以怎么磨，当你磨到了启示录，就是耶稣了。因为他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我是阿拉法，是俄梅嘎，这是希腊字母里面的 A 和 Z， 我是从 A 到 Z， 是自由拥有的，我是一切的一切。没错，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哦，你从这里拿到的每块金块开始打磨的，都会磨成耶稣的。那再过一会儿我们就，那我们就结束。好的，那么我们还在等什么呢？你们来这里聚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目的？这个世界为什么在叹息呢？那边放着原子弹为了什么呢？那些的分子和原子是什么呢？哦，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来看一下，还在等候什么呢？所有这一切都在等什么呢？时间什么呢？翻到罗马书的八章，让我们来读一下。哦，我是说第八章。那让我们从九节，从十九节开始。那从这里读起。那这段话很甘甜的。没错，那我知道你们正在翻到这里。好的，罗马书八章，那我想现在翻到了这里，先生，第八章。那让我们从第十八节左右读起，让我们从十四节开始吧。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对，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哦，你说，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住， 哦，巴不得我现在能够坚持住，什么也不用坚持，不是我能否坚持住，而是他是否坚持住。现在我已经在他里面了，行。哦，你说假如果我在他里面，你们长老会信徒说我们一直都相信那点，但你的生命证明你没有，除非你在生命中所行的与他所行的一样，你相信他所传的同一个福音。你说进行会信徒说，哦，肯定的，我相信永恒的保障。就跑到外面去抽烟，跑去跳舞，女人剪掉头发，脸上涂脂抹粉，行为举止我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你的果子证明你并不相信。但我说你相信神的医治吗？哦，我们的琼斯博士这么说的，那是个以往时代的。你们这些伪君子，你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可怜被迷惑的孩子，你们偏离福音太远了，真是可怜。你已经陷入了泥潭，掉进了着火的垃圾堆里。这里你看不见他说什么吗？凡灵不认耶稣，现在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谬妄的灵。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那时所说的现在仍是一样，他一直都是那样。注意听，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那你们得儿子的名分之后，对的，你们得儿子的名分之后就被定位了，然后你就明白仪式举行以后你就被正确的放入这身体中。你重生的时候肯定的你就是儿子女儿的，这是你的出生。但现在你们各就各位了，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怎么成就的呢？你说荣耀归神，哈利路亚，这不会妨碍我的，我是神的孩子，然后出去做你所做的那些的事儿，神的灵必行神的功。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行，那如果葡萄树长出来结出一串的葡萄，第二根枝子长出来结出一串南瓜，那肯定有什么问题了。行，那是个嫁接的教会，是个嫁接的葡萄枝，是一个嫁接的人。如果一个人借着某个宗派，属于某个宗派，又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圣灵和神的大能以及这一切的事儿，那如果你到外面去举止像那帮人一样，只因为你说了方言，我见过魔鬼说方言。对的，先生，我看见他们在灵里跳舞叫喊，嘴里吐出白沫以及别的事儿等等，所有这些事儿，我看见那些事儿，我不是要谈论那些事儿，我是在谈论神的灵。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那听着这个，哦，这简直太美了。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显于我们的受造之物切望。那你看这里，那这里有个小的字儿，那编注应该读成被造物，编注应该是读成被造物才对，这是希腊文。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万物都在等什么呢？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等候什么？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他在等候教会进入自己的位置中。谁是神的儿子？在亚当的时候他的领地在哪里？地球。他的领地在地上，对不对？那时神不是以拉以罗以罗心，他是耶和华，行，就是我是神，我已经造了一些比我小的，我已经赐给他们领地，在他们的领地中，他们的领地就是地球，人对地球有管理权，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哦，我们正注视快乐千禧年的到来，可称颂的主必来带走等候他的心腹。哦，世界在叹息呐喊，等候甜美的释放， 我们的救主必在临到地上，对不对？等候神想使他的教会各就各位来彰显他自己，得到一个人使他可以这样借着这人来做工的，说我等要自由的涌流出来，就是这样。那这样我可以在这里做工的，在这里得到另一个人给他定位，我可以给他定位，使他得儿子的名分，那被定位得以彰显，把他带到外面，为了举行一个仪式，派一位的天使造访的，告诉他一切的事。那如果他说的是真理，那如果他只是假装的，就行不通，是的，那就行不通。我们就有了许多那样的事，但我是指神众子的显现，因为神彰显的自己，差他出去，他就出去，他所说的是真理，所行的也是真理，他所行的就是彰显基督。你怎么判断他呢？凭着他持守这道的方式，只持守这道。瞧，你就是这样认出所有的人，凭着他持守这道的方式。圣经说他们所说的若不与这道相符，就没有生命在里面。瞧呢，不要管他们。那现在我们来读，那然后就结束，那因为时间快到了。好的，第十节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在创世以前就亲自预定好了这事，多少明白这点？行，要照所安排的。那我们又看到这点了，那让我们跳过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相信这安排吗？圣经这么说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什么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什么是日期满足的时候？那已经有了安排。瞧，对摩西的律法已经有了安排，对施洗约翰已经有了安排，对基督已经有了安排，对教会组织已经有了安排，对圣灵的浇灌已经有了安排，现在对儿子的名分也有了安排。这就是世界一直在叹息等候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当所安排的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什么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死人复活，疾病止住，全地都停止叹息的时候，照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注意这点，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您不高兴吗？他要怎么做呢？使一切所有的在水里面同归于一呢？你如何进入基督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是谁的身体？基督的，已经受了审判，他担当了我们的审判。那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每次神看到那个身体，那身体躺在那里流血，我怎么在他里面呢？借着圣灵他就越过去了。哦，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那如果你要谈论一个名字，我们现在就来谈一会儿。天上各家都叫什么？耶稣基督。地上各家都叫什么？耶稣基督。这里有一些很好的妇人，很不错的女士太太，但有一位是伯纳太太，威廉伯纳太太，她是我妻子，是她跟我回家的。请你们其他女士跟你们的丈夫回家。有一个是永生神伟大而永活的教会，她取耶稣的名，被她的灵充满。没错，我不是说，我不是指责那些的善行，我不是指责他们的医院和所行的善事，那我想那是很好的，是神给贫穷受苦之人的祝福。我不是指责他们所行的那些事，那是好的，是对的。他们有了不起的组织和几百万美元，任何时候我肯定宁愿看到那些东西，也不愿意看到角落里卖四九的酒吧。他们是站讲台的传道人，我绝对尊重他们。但到了所安排的要结束同归于一的时候，叫所安排的都要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叫他能使所有带进基督里的都同归于一。基督是什么？我们怎么进到他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有份于他所赐的各种恩赐和美事，对不对？全地都在叹息呼喊等候那些的彰显，那是基督与他的教会要合而为一。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哦，那位弟兄，原来我占用这么多的时间，我只基业这个词儿。哦，神的，我知道你是我至亲的弟兄，我希望没有癫狂，我想我没有癫狂。哦，但是是什么呢？基业。我们得了产业，有人给你留下了一些东西，神在创世以前就给你留下了一些的东西，记在生命册上的名字。当羔羊被杀的时候，你就被当作试探。哦，让把这点留到晚上来讲。那我们再多读一点，像今晚我们怎么能够讲到第三节呢？这些的经文我们甚至还没讲四五节呢，那现在我们要结束了，那我读这一节然后就跳过去。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什么？我们怎么得到这基业呢？我们怎么得到它呢？因为我们行的正直吗？我们怎么得到这基业呢？因为我们是被预定的。我的阿美尼亚派弟兄，我知道这很尖锐，我不想伤害人，但对我来说知道这点真的太好了。你得到了，你得到了弟兄，好的，你只是不明白，你也照样得到了。讲你们都没问题，你们都没问题，讲你。哦，但是能看到这点太好了。就像那位弟兄那次讲到恐狼时所说的，给自己拿一活动梯子上去看看你得到了什么。是的先生，就是这个，这就是了。神的圣灵就是我们的活梯，告诉我们自己得到了什么。瞧看一份基业。哦，那是一种什么基业呢？这原是那位随即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当时他是在他成为爸爸之前，在他神之前，在他是救主之前，在他是医治者之前，在他是所有这一切之前，他就预定了。把羔羊的名字记在册上，借着他的预知往下看，看到你的名字也把它记在那里。那什么，在我们为罪人的父母所生来到世上之后，我们在世上行走，你知道，那接着你知道，就像那个鹰钩鼻子的小犹太人保罗一样，那你知道他正在施行逼迫。那首先有声音说啊，这里这里这里这里，那你说哦，阿爸父，我们就开始来了。瞧，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着我们的基业，他是预定给我们的，创世以前我们就继承了。瞧，哦，因他自己的旨意而实现他的美意，绝对没错，使他成为神和救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也信了基督。谁是真理？耶稣是真理，是福音的真理。那什么是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加拉太书一章说，即使是天使传别的福音，他都应当被咒诅。这就是福音，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不是别的。没有别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奉什么名呢？会众说，主耶稣基督。哦，既然信他，就受了印记。哦，既然信他，弟兄们怎么能够忽略这点？让把这点留到晚上来讲，你们认为怎么样？我简直难以再往下讲了，让我们留着晚上讲吧。我实在撇不下受印记这个词儿。这讲到你如何进去的，基业由预定而来，我继承了一些东西。什么基业呢？必须有某人留给我一份的基业。像你说耶稣留给你一份基业，你说什么？耶稣从未留给我一份基业，耶稣从未留给你一份基业，他下来只是为你的基业付了代价，把你的基业带给你，但你的名字从创世以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神把你的基业赐给你，你的基业在先。耶稣来只是他们想这样编造故事说，那神说瞧，很多人失丧了，那我不想，那我想让他们得救，于是我差遣耶稣下去，那可能他会 那有些人觉得难过，那也知道我所做的事，那就得救吧。哦，求神怜悯。即使有时候我办事很差劲，我也不会那么做的，我都不会那么做的，更何况神呢？神借着预知清楚的看见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他差遣耶稣来拯救那些他已经拣选的人。在这后面的五个经节中，保罗不是说吗，在末，在未有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是我们的基业。神拣选了我们，让耶稣来付上代价。什么代价？他流出宝血，使罪不再归到我们头上。你什么也没做，但如果你因为我们得知真理的知识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那在这里你又会站起来说，巴兰弟兄，这又怎么解释呢？那请记住，行，那些人得知了真理的知识，他们从未得知真理，他们只是得知真理的知识。行，对那些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大能的人来说，是不可能重新懊悔的。就像过去那些边界信徒，很多人给我写信谈到了这点，那些边界信徒走到了边界上，约书亚和加勒却过了边界。为什么？那我们要称那边的土地为圣灵，他们在这里后退的。比如说在这上面是圣灵，他们在那里后退的。你瞧，应许就在那地方，就在那里。瞧，他们说打发十个探子去，每个支派一个，这样我们所有支派就都可以知道我们的基业是什么，我们在那边要安置在哪里，我们要安置在哪里。所以我打发几个探子出去，他们都到了那边。哦天哪，哦，我们会被人叫做圣滚轮的。哦，不不不不，我们夺取不了那地。约书亚和加勒说，我要看看那地到底怎么样。于是他们过去那里查看那地，瞧他们到了那里砍了一大串葡萄然后回来。他们说，伙计，那地可真好。哦，简直太好了，那就是这个，尝一下吧，实在好极了。哦，那很好，但你看那些的大家伙。哦，很好，但你看那些的大家伙。哦，我们夺取不了那地，要站起来反对那些大宗派和那些的大事吗？哦，太糟糕了，我们做不了。不，先生，他们开始说，哦，让我们回到埃及的肉锅里去吧，我们倒不如留在那里，我们做不了，这条路太直了。哦，我们做不了这个，我们做不了那个。老家伙说，你们大家都站着别动。约书亚说，你们大家都闭嘴，让我说一件事。哦，他们说，哎，在哎，在哎，在，我们做不了。哦，做不了，瞧，要是我得放弃棋牌交易会啊，实在做不了，不那地行。要是为了让头发留长像个老妇人，我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呢。要是为了扔掉那些的短裙，要是为了放弃，你知道，哦，要是为了戒烟，要是为了做这个，这些可怜蓄意犯罪的榜样。是的，就是做不了。约书亚说，哦，那地太好了，哈利路亚，我们能够夺取的。那什么，他们所看的是用城墙围起来的大城，约书亚和加勒所看的是神做出的应许。不管你是谁，都要持守这道，要持守这道。因为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什么样的应许之地？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除我们神所招来的。就不要让这点伤了你，那快结束了。行，你们天路圣洁派和拿撒勒派的，你们进入了城圣，走到了这里的边界，你们甚至能看见葡萄了，就转身回去了。看到出了什么事吗？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从未走进那片土地。只给我看拿撒勒派或天路圣洁派或任何一个，哪一个在今天的施工场上伟大的医治聚会和神迹奇事发生的？只给我看一个。你们已经在埃及定居了，回到了大蒜的锅里，你们停在了加利斯巴尼亚。没错，那这也让我给你们看希伯来书六章的一处经文，论到那些蒙了光照。那你非常清楚，你若不知道，现在也知道了。啊，与圣灵有份，尝过天的滋味，就不可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尝过了，叫人们去教会坐在那说，哎，你知道他们可能是对的，那可能是对的，可能是一样的，但我告诉你伙计，需要有很多的信心才能够做到的。尝过天的滋味， 又将那使之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就像一个传道人他母亲送他出去，他说我得到这个护照成为主的仆人。好的，首先我要做的就是给你准备点伙食费，那亲爱的，我要送你去某学校。这是这个妈妈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没错，神要放在他里面的东西他们把他都拿走了。那注意，我们得知真道以后，知识明白了圣经，也知道圣经说自从而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若故意犯罪，明白了那是真理的知识，看到了转过身去，将他的约之血当作。那有人说，哦，是的，我相信神。好的，你跨出了第一步，肯定的，我相信成圣。好的，你已经在边界上了，在这里准备领受圣灵了。但你查看了一下说，我可不知道那件事，要是我得那样行，那你知道，我不知道。那你知道他们那些人，是人们怎么称呼的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那么做？我不相信，我就这样去加入。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他说他们就不可能进去了，他们犯罪离开了恩典的日子。圣经这么说的，我知道这可能接受。那圣经说他们尝过天的滋味，将那立约之血当作，他们说我相信成圣，过了一个清洁圣洁的好生活，肯定的。但是当你看见圣灵的洗，看见圣经中的洗礼和这一切的事后，你又怎么做呢？你将那使你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人的究竟是什么把你带到那里呢？是什么抓住了你？是什么使你不再做一个卑贱的罪人呢？是什么把罪、抽烟、喝酒、女人的东西从你生活当中除掉呢？他们本不该在那里，是什么做的呢？是立约的血。然后你靠得很近的，足以尝到另一片土地的葡萄，却对福音感到羞耻，害怕你的宗派吗？求神怜悯。舍利先生将他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懈慢恩典的工作，他就不可能进入那片土地了。发生了什么？我问你。那我是个预表学家，那晓得圣经的人都是一个预表学家。他们中有人进入了应许之地吗？一个也没有。谁进去了？谁去到了那边？是那些先过去回来说我们足能夺取那地，我们可有圣灵，因为神如此说。是那些人，彼得在五旬节说，若是我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就必领受圣灵，这应许是给我的，我愿意这么做，是我的，这应许是我的，明白了吗？这应许是我的，我领受了，它是我的，肯定的。只有他们是那些进去的人。哦，你说但是巴兰弟兄在复活中，他们不会在那里。哦，他们不在。是的，先生，耶稣说的。他们说你使你自己好像摩西一样伟大，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们说亚伯拉罕死了，瞧你都还没有，你还没有50岁，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耶稣说我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哦，这我是一直是现在时的，永恒的神不是昨日不是明天，是我是一直是现在时的神。以罗心，我是。然后他们就着手想要杀他，他们说瞧，我们的祖宗的旷野吃过马拿，40年神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他们吃，他们去教会，他们40年来是教会的好成员，我的老妈妈死在教会里，诸如此类的事儿。我们的祖宗40年在旷野吃过马拿，耶稣说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死的意思是永恒的隔绝，他们每个人都死了。但我告诉你们，我是由神那里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圣灵的粮就有永生，不会灭亡。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哦，弟兄，他太奇妙了，不是吗？他何等奇妙，何奇妙，何奇妙，我们主耶稣何等奇妙，眼看见耳听见，这都记在神话中，我们主耶稣何等奇妙，对不对？ 我们看见了辨别人心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了行神迹奇事和异能，我们听见他都记在这道中，看见他在那里得到了确认。哦，眼看见耳听见都记在神的话中，我们主耶稣何等奇妙。那还有两三分钟，有一个水洗的释放要在这里举行，那现在那些要受洗的，让妇女到这边，那男士到这边，那男的在我左边到这边来，那女的到这边，那里有姐妹已经准备好了衣服。那如果今早这里有的男的女的确信你相信神的道，你相信神持守他的应许，那若是一个人完全悔改他一切的罪，那但是血在他身上还未行一件事，没有，这只是你对神的信心，神在呼召，在呼召你，这是现在的正在做的。我从未受过洗，瞧，要是我能开始做些不同的事就好，这就是关键。那开始做，那么当你开始以后就不一样了，瞧，你得转过来开始做，瞧，你说啊，可是我从未那样明白过。好了，亲爱的弟兄，我请你给我指出一处的经文，在哪里有人在31年的全球事工中，我把这点拿到主教等人的面前，何处有哪个人，有哪个人曾经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外的任何的方式来受洗的？任何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洗的都得再来奉这个名重新受洗。神只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就是耶稣，这是他的儿子，他用了他儿子的名。那耶稣这身体是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受荫庇的神的儿子。那我们不相信那种一体论，他们说神就像你的手指，我们相信神有三个属性，神的三个属性，神在这三个属性中彰显，但只有一位神。行，没错，我们不相信，我们相信，那让我这么说吧，我们相信神住在三个职分中，每次在世上他都有一个职分。现在你们准备好的人，那女的到这边，男的到这边，那现在他们正在准备器具的侍奉。那神有三个职分，其中一个称为父的职分或父的治理时期，另一个称为子职，还有一个称为圣灵。那今天父今天运行在哪个治理时期呢？圣灵。在过去的时代它是什么呢？耶稣。在那之前的时代它是什么呢？父。但只有一位神，对不对？他是父、子、圣灵，这三个职分是一位神的三个职分，一位神。但是父不是一个名字，对不对？那我要问你们，那我给你们看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在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这个名，父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我要大家看看你对圣经有多少的了解。那如果我说错了请你告诉我。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这些都是真的吗？说新方言，手能拿蛇。现在我要给他们引用马太福音。那听着，我问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那这要录在磁带上要传到全世界，我请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我这里拿任何原文的圣经给我看，或任何非圣经的原文，而任何原文圣经或任何的历史或任何的历史的片段，证明有任何新教徒或任何人曾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的，直到天主教会在尼加大会上规定这么做为止。但是这点录在磁带上，它要传遍世界，要被译成37种不同的语言。你们预养的费用我来付，没错。父子圣灵的洗礼是天主教虚假仿造的教条，不是基督徒的洗礼，没错。 路德从天主教会的教理问答中把他带了出来，卫斯理继承了他继续下来，但今天是神的众子显出来的日子，这是从创世以来一直隐藏的奥秘要显明出来，现在是这时候。肯定的，记住圣经里从未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最后一批使徒死后300年内没有一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我读过了前提下的教父和尼西亚大会两本的书，从那时起他们组织起来称之为基督徒普世教会，由此建立了一个组织并强迫所有人加入，这就是天主教会。天主教这个词的意思是普世的，一个普世性的基督徒教会，全球性的，一个用基督教覆盖全世界的教会。他们强迫人加入，他们在那里改头换面，拿下维纳斯，放上玛利亚，拿下丘比特，放上保罗，这仍然是异教。没错，天主教会就从那里出来500年后。那现在路易斯威尔正在上演一部电影叫做宾虚，那不久前他们上演了十戒，我希望他们拍一部，那若是可能，那拍一部有关1500年黑暗时代的电影，我希望他们能拍出来。行，1500年异教的逼迫，那时他们强迫所有人杀他们，谋害他们，绞死他们，让一头牛拉一只手，另一头牛拉另一只手，要么使他们亲吻十字架，要么朝这个方向或者朝那个方向跑。在瑞士我把手放在柱子后面，他们曾站在那里把那些的舌头割掉，称他们是女巫等等。绝对没错，对的，今天这同样的灵还在，只是法律把他压住了，只等到他得了自由，圣经这么说的，等到他露出本相得着机会。据我所知不久你们就可以能投票通过了。行，他会的，他会来的，没有什么可能够阻止他的，他必定会来的。没错，他必定会来的，他快来了，等他来的时候你要留心。但是弟兄，你要知道一件事，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阿们，要继续前进。然后就是这样，有一次那个作者，那我告诉兰萨圣经的作者，那当他看的时候，他看到了神古时的那个迹象跟他完全一样，里面有三个小圆点。我说那些是什么？他说那是神在三个属性中。我说就如父子圣灵。他看着我说，你相信那个吗？我说是的，先生。说那天晚上我看到那个辨别人心的事，我就认为你是主的一个先知，愿神祝福你的心。他用手抱住我说，那我知道是这样的。他说这些美国人甚至不知道这点，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试图要把一本东方的书搞成一本西方的书，他们甚至不晓得自己的圣经。他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别的名，因为每个人受洗不用别的，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根本没有什么一位神有三个位格这种的东西。这实在是兰萨弟兄，兰萨博士，兰萨圣经的翻译者说的，他是艾森哈维尔和世界上所有伟大外交官以及其他人的亲密的朋友，用手抱住我说，有一天他们会因此向你开枪的。说记住，所有那些人都是为这一个缘故而死的。我要像彼得一样，当时他坐在牢里，那有一个小伙子，他非常的紧张，他说，出了什么事？他说，你知道你要被处死吗？彼得说，知道。说枪里今天就会死了，说是的。说他们 你不害怕吗？我说不怕。他说你一定是他们所说的基督徒之一吧？彼得说是的。说怎么回事？彼得告诉他，他坐下来告诉他的故事，讲着讲着，他讲到后来，彼得说，今早我本可以自由的，我本来可以出去加入他们的宗派继续活下去，我本可以自由的。当我走出城门时，看见一个人走来，走进来，我知道他是谁。我说，主啊，你去哪里？他说，我回了重定十字架。彼得说，于是我就回来了。就在那时他们说，谁是西门彼得？他说，我在这里。